今天我们看的是以西结书啊，我们讲第五讲，我们今天会看四章，从十二章到第十五章啊。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先知发预言啊。我们看旧约有很多的先知哈，他们发预言，他们写了先知书啊。那我们新约有没有先知啊？有先知哈。那谁是先知？我们教会有没有先知？有没有在发预言啊？你们有没有找先知发预言？发什么预言呢？看美国总统今年这次是谁当选了？还剩下几天呢？要十天是十一天哈、啊。那你问先知要问什么事情啊？国家大事、神国的事，还是我自己的私事啊？可不可以问这些东西啊？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哈、啊，主题叫做先知发预言啊。那以西结他发预言啊，然后是不是每个先知发预言你都要去听，你要去相信？不是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先知预言这一块的时候啊，圣经其实有很多的教导啊。那圣经主要的教导，其实我们看以西结书这一段啊，我们看十三，特别是十三章、十四章，讲得非常的清楚，很多的原则哈、啊。所以你看了这个之后哈、啊，那你就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先知发预言的事情哈、啊。因为我们现在新约跟旧约不一样哈、啊，新约时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嘛。啊，圣经讲你们一个一个都可以做先知讲道，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发预言。为什么我们可以发预言？因为圣灵嘛，对不对哈、啊？因为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少年人就要怎么样说预言嘛，啊，你们老年人就要看做异梦嘛，啊，看异象等等的。所以是因为圣灵，所以我们就可以发预言。所以这个跟旧约不一样，旧约的时候是神拣选特殊的人啊，让他成为先知，神就对他们说话。可是在新约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身上有神的灵哈、啊，所以我们其实都可以说一些预言性的话。所以其实神他创造宇宙万物，他也掌管这一切，所有发生的事情哈、啊，你不要小看他，都有他的意思哈、啊。出去哎，砰，车子撞了一下，哎，可能神在对你说话，很多事情哈、啊，哎，或者有个小孩子忽然冒出来怎么样哈，有个人对你讲了一句话啊，等等，很多事情，也许神在透过那个人或者一件事情发生在对你说话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以西结书也讲到有很多的方式啊。神对以西结说话，让他看到异象，然后教他做一些动作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神他说话的方式，透过先知说话的方式有很多哈、啊。我们看几个经文哈、啊，可以让我们先有一个概念哈、啊。在民数记十二章哈、啊，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或者在新约也是一样啊，有的人灵比较敏锐哈、啊，那有人比较迟钝一点，所以神拣选的先知哈、啊，通常是灵比较敏锐的啊。那如果你灵比较先知，除非神开启你，好，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做这样的服事。同样在新约的圣徒当中也是一样啊，你会发现，哎，有些事情好像这个人好像有先知的那个恩赐职分比较明显，哎，有人就比较不明显啊。所以并不是说这个谁比谁好，只是我们看每个人神在造他们的时候特质是不一样啊。那你看在第十二章就讲到摩西、亚伦跟米利安这三个人是不是先知啊？这三个人都是先知啊。但是你看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之后啊，他的两个哥哥啊姐姐就毁谤他，然后说了一句话，第二节，难道耶和华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对不对？我们在讲说先知是神对他说话嘛，为神传讲神的话啊，或者听到神说话他把他宣告出来。那这话耶和华听见啊，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啊。所以他们说话他们听到了啊，他们就出来了，他们三个人就出来啊。然后耶和华就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对吧？若有先知啊，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所以先知你看到异象，哎，你就是先知了啊，因为神在对你说话。像亚伯拉罕是不是先知？亚伯拉罕就是先知嘛啊，他是个先知，在这个创世纪二十章圣经上第一个讲到先知就是提到亚伯拉罕啊。那他对他说话，在梦中与他说话。雅各是不是先知？雅各是嘛啊，神也在对他说话嘛啊。 然后呢，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近中，我要与他什么面对面说话。所以有时候神是面对面跟我们说话，哇，这表示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
直接，
哎，就很直接，就不一样啊。所以你看，你敢毁谤摩西，完蛋了啊，因为你跟神关系太好了，所以毁谤摩西的人就一定会受罚啊。所以后来他哥哥姐姐啊，那他们就受罚了。那他说，我乃是明说，不用什么
谜
语哈，所以有时候神对我们说话，大部分是用什么谜语嘛？我们猜不透，想不透。明明知道神在对我们说话，哎，明明知道，哎，这个事情发生，我跌了一跤，哎，是不是神要对我们说话？可是我总是想不通嘛，这就是谜语哈。但如果你属灵的智慧悟性被开启，你可能就可以明白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说话的方式有很多啊。那有时候神在使用先知哈，也不只是对他说话，不只是叫他传递信息，也叫他做一些动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西结哈，他看到神的异象，神也对他说话，神叫他做守望者，神也叫他做了一些动作，记不记得哈？向右侧卧哈，向左侧卧等等的，然后叫他吃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做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哎，就代表你是现实代表什么？这个国家哈，神要在这个国家上做一些事情啊，所以如果你被呼召做先知的话，有时候神就使用你做这些东西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有一种叫做生产的祷告，有没有？啊，你在那边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哎，为什么？因为你好像就要生一个孩子，因为神要把一个信息给你哈。所以我们看先知，你要做先知好像蛮不错的哈，但是也是蛮辛苦的哈。有一个先知更惨的啊，叫何西阿，大家知道何西阿啊？神叫他做什么？娶一个什么？娶一个淫妇啊！这个人明明知道他会跟别人发生关系，你还是要娶他，而且你要什么？你要爱他啊！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没办法，神叫他做，他必须做出来。哎，你做这个动作是为什么呢？就表明神什么？神爱以色列人哈、啊！那个淫妇就指的是谁？就是以色列人哈、啊，虽然他跟别人行奸淫，可是我还是爱他啊。然后到最后他很惨的时候，你还要再把他买回来，买回来之后你还要再爱他啊，你要干嘛什么的啊？所以有时候神会借着我们的一些动作，在表明神在这个国家所要做的事情，或者是神在这个教会，或者神在什么什么当中所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先知他最主要是传递神的信息。可是我们到了现在之后哈、啊，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那边讲的哈、啊，神在古时借着先知，对不对？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然后就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是借着谁来说话？借着他的儿子哈、啊，对，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就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哈、啊。所以他儿子是讲的耶稣哈，讲的圣灵，他儿子的灵都可以哈。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现在人人一个一个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啊。那这个是在哈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哈的第31节哈。第31节说，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的原文是说预言啊，14章第1节那边讲到说啊，你们要切慕，是切慕什么？做先知讲，你们要追求爱，对不对？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嘛，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更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有个小字叫什么？说预言啊，对吧？讲到说预言。然后后面讲到说预言啊，那是要造就教会。第4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说预言的是造就教会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第31节啊，直接跳到31节，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所以属灵恩赐里面有一个就是说预言的恩赐啊。那记得讲到说预言，不只是讲到未卜先知哈、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最主要是指的是神对我们说话，然后你要把神对你说的话呢，把它传扬出去啊。所以这先知的一个职分。那我们在新约，因为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都可以这样了啊。但旧约的时候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可是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些原则哈、啊。那这个原则哈、啊，我们看一下讲义好了啊。12章到第15章哈、啊，那12章所讲的是 神叫以西结做一个动作，用手去挖墙，哇，这个墙，这个手不知道忽然有力气，还是那个墙是很糟糕的，他就把它挖出来了。那这个动作，你要背一个东西当做一个担子，然后在白天的时候挖这个墙，然后要头上要蒙着脸，这个又是什么意思？让你看不到这个地，其实这个有它的表达的意义，原来是以色列人后来被围城的时候，围城到一个地步，他们的王叫西底家王，想跑不掉了嘛，已经守不下去了，他就要逃。逃的时候怎么样？他在夜里他就挖了个把墙给挖透了，然后就跑出去了可是到后来呢，他被抓回来眼睛就被弄瞎了所以他看不到这个地。所以这个动作是在预表着西底家王的一个情景，也代表以色列人全部都要被掳到巴比伦的光景然后第十三章呢，那十三章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讲到有一些人他们发预言，可是他们怎么发预言呢你看第十三章第一节，人子你要说预言去攻击谁
以色列
中说预言的先知什么同行之间要通常相争吗？是吧？你讲的没有我好是吧？为什么这些要攻击你要不要去攻击他？这是我的同行啊，但是神说的要不要做？神说了就是要做说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是本己心发预言的然后他们常常讲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其实是谁在说话？
他自己
在说话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形拿着鸡毛什么利剑所以有时候这样子你总是说老师叫你做什么，其实是我说的我们的意思那可是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可是却一无所见。他们是不是先知？他们是先知所以你有可能你过去是先知，神对你借着你说话，然后你就觉得说自己好像很厉害了到最后呢是吧，看谁不顺眼，或者说我心情怎么样，我就按着我的意思在说话那样，这样子就出问题了所以神使用的很多人，像以色列有很多的先知，可是到后来他们变成什么？变成假先知。他们有没有能力？有的时候还是有能力是吧？他们也是还继续看到异象他们好像也知道听到声音，好像也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等等的，可是他们却不是出于神像这个有时候我们讲说他们是本着己心说预言，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预言的是一定要在灵里面，属灵的领域里面去运作，所以有人灵里面比较开通，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在这个异教，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个未卜先知的东西你以前我记得我在这个新竹听说有个人算命算得好灵对，摸骨什么的摸你身上的头骨，就说你如何如何的把你过去讲得好清楚然后告诉你后来要发生什么，这个很多人去那边去问有些真的是知道过去发生的事，讲得那么怎么那么准，后来发生的事也很准，怎么回事？他是一个看不到的瞎眼的那他怎么会知道？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你的样子或者什么样，他看到是一个灵里面的东西那灵里面的东西我们会讲说有一些邪灵会不会做这个事情，邪灵也会做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到这个在占卜神也讲说不可以有占卜的事情，或者讲邪术巫术等等的，这些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要注意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其实就跟那些占卜的求问这些东西，求签问卦的那个态度是一样，那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对先知这个说预言这个事情我们要看重，因为这是神给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有一些原则，我们要避免去做哪些事情所以你看到这些人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对吧？荒场中的狐狸也没有上去阻挡破口。本来这些先知神呼召他们要干嘛？做守望者嘛，然后来警告以色列人。可是他们却不是，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有破口发生一些事情神借着你给你看到，你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嘛，对不对？那这可是他们没有做这些事情。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然后谎诈的占卜。他们就变成什么？好像进了异教当地的这些民族他们所做的邪这个行邪术这个占卜的事情 然后他们把这个当说，哎，好，是神说的话，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到时人指望那些话必立定啊。然后你们岂不是看见了虚假的异象，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然后他们却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可是他们却说，只是我却没有说这个话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事情啊，在这些求签问卦当中，有时候我们讲发预言，有时候我们看到哈，在服事，特别是现在教会灵恩的教会，很多这种情形，哇，这个有先知的恩赐，然后哎，请他发预言，然后发现后面站了一排，一个一个，你们一个一个可以做先知讲道，一个一个可以给你发预言啊。那所以在态度上，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啊。那这个神所不喜悦的，你看到是他们是本着己心，你看到有一个问题是本着己心，然后他们会不会看到东西呢？他们也会看到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变成已经不是从神那边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仇敌就会在这边做一些事情啊。有时候说的事情是真的，是事实啊，可是却是虚谎虚假的哈。所以你看到真的事情，真实的事不一定是真理啊。你看事情是真的发生，可是结果背后有什么？有邪灵在这当中嘛啊。所以撒旦有时候讲的话也是蛮准的，对不对啊？那不代表说他就是真理啊，他里面是就是一个虚谎的啊。所以神就跟他们反对啊。所以第十三章就讲到有一些本着己心说预言的啊，神就责备他们。然后后面有斥责女的先知哈，假的女先知啊，讲到他们为了什么，为了有一些饼啊，就是想要谋取一些利益哈。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些哈占卜的事情啊，你给他钱或者怎么样就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在使徒行传不是有讲到哈，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使女吗？哎，这个主人就靠着他得了很多的财力，对不对？发财嘛。哎，保罗把这个鬼赶出去的时候，哎，他就没有能力了。哎，你讲什么我都不知道啊，那他就不是没有办法得到利益啊。还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对吗？行邪术的西门，哇，他可以行很多的那种邪术，哇，但人家都觉得很厉害。看到腓力所传的这个哈，哇，你这个身上的圣灵可不可以给我？以为说圣灵是一个能力啊，他想再用这个能力啊，但结果呢，也很危险啊。你跟这些银子头一同灭亡吧哈，因为神他不会被收买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黑暗的权势里面，他们也可以做这些事情。以前江牧师跟我们分享，他去云南贵州那边少数民族啊，他碰到什么？碰到那里的，他们是精灵崇拜的啊，精灵崇拜，所以有巫师啊，所以他们的信仰是在说，哎，如果你发生什么事情生病了，哎，赶快找巫师，巫师就帮你问，哎，你有什么问题哈，给你解厄化灾。那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就碰到巫师啊，这个巫师不是很厉害吗？结果他传福音给这个巫师听了，这个巫师怎么样？就相信了，就接受了。因为我们有一位神，他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可以什么，哇，怎么他不会像我们这些无神论的啊、哦、你想着就哎，有到底有没有神，可他很相信。他说哎，不是奇怪，怎么随便讲一讲你就信了。他说因为我们所信仰的那个也是很有能力啊，也是很有黑暗的权势啊。他说你讲的跟我那个好像也蛮像的啊，但是你讲的好像更厉害啊，说我也要这个啊。哎，所以哎，讲讲巫师啊，那个是小巫师。那他说哎，我的师父啊，大巫师啊，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神可以介绍给他，哎，他一定很有兴趣啊。结果他真的哎，他就去他那里，哇，真的他家门口里面挂着一个牛的骷髅头啊，那种里面哇都是暗暗的，都烧的什么东西啊。然后看那个大巫师都是满脸的黑黑的这样子啊，可能是不知道是烟熏的还是里面的乌漆抹黑的啊。结果他就开始讲传讲福音，哎呀，我们有一位神啊，这位神是慈爱，是圣洁良善，很有能力啊，无所不能的，怎么样，我们都是他所造的，也很有爱心啊，讲讲讲的。大巫师那边听听听，嗯，又听听到后来呢，你要不要相信这位神？他说要。他也傻眼了，说为什么啊，怎么讲一讲都信了、啊、太弱，怎么那么容易相信啊。后来他们想说，我们为什么相信？因为我们知道在有一位神，是有一位神哈、啊。我们知道有一位超自然的能力，这个我们也相信，我们也见过了。可是你想这位神啊，跟我所经历的那个是很不一样啊。然后你讲的那个神是光，是很慈爱，是很有平安。我们不是啊，我们是很有能力，我们知道做法可以害人呢、啊，可以干嘛的啊。可是我里面很害怕，我里面没有平安，我里面也不没有喜乐。可是你怎么讲一讲，怎么忽然我里面就好像很平安很喜乐那种感觉，哎，这个神我要相信啊。 还甚至还跟他讲说，你怎么现在才来啊？怎么现在才来，让我知道有这么一位神啊。所以我们在知道，讲到说在黑暗的权势里面啊，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撒旦也可以做这些事情啊。那我们变成一个基督徒之后，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在求问神、求问先知的事情，不知不觉你就变成什么占卜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圣经这样讲说，你不可以有占卜的事情，不可以有交鬼，不可以有行邪术的，他们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去运作哈。所以在讲到这些哈，他就斥责哈这些先知们，他原来是以色列先知，原来也看到异象，也看到，可是到后来呢，因为他本着己心在发预言哈，那神要不要对他们说话呢？神还是会对他们说话哈。那但是神说话的方式，他们神最后是任凭他们。那这个也是一样哈，假先知哈，女的假先知所做的也是神所去责备他们哈。那另外一个呢哈，第十四章讲的哈，就是一开始哈，他说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到我这里来哈，然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哈，这些是长老，不是先知，对不对？好，可是到我这里来干嘛？来我喝茶聊天吗？还是要谈有关神的事情？不是，因为你是先知吗？哎，看看你会不会对我发语言，你们会不会这个样子？知道他是先知，你就会去请他吃饭啊，干嘛？哎，对我说话，对我发语言嘛。啊，所以这些长老们也知道以西结是先知哈。那可是呢，他也神就说到他的情况啊，他说这些人已经把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假神接到心里就是里面有偶像了啊，假神就是偶像嘛。那记不记得神曾经让以西结进到耶路撒冷，看到那个圣殿里面那个墙有吗？把它穿透，里面是什么？很多的偶像污秽的那个墙上画了满了那些东西哈。所以就是讲到我们的心里，表面上看起来是以色列长老啊，人模人样的哈，可是呢，心里却是已经把偶像接进去了，然后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然后他们目的是要干嘛？要来求问神，神会不会给他们求问呢？我岂能被他们求问？我一定不回答他们嘛，对，就像扫罗不是想要求问他的将来如何吗？结果神有没有对他说话？神没有对他说话哈。那最后他去找那个交鬼的哈。可是他说哈，我岂能被他求问？照理说我应该不会被他求问啊。可是他讲第四节哈，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对不对？我们救了先知，哎，我们去请教先知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我们很敬畏神啊，对不对？可是像这些人是吧，因为我们里面有偶像，你去救了先知来，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要不要回答他？要。可是回答的方式是怎么回答？必按他众多的假神来回答他。好，回答他的怎么样？是不是神要对他说的话？不是啊，你想听什么我就让你听到那个东西啊。所以有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些欲望，对不对？假神，然后忽然有个先知来啊，给你发预言的时候，看到这个好像你现在正在希望有一个女朋友，对不对？我看到了，哇，这头发长长的好漂亮啊，怎么又在弹钢琴啊，怎么你听了怎么样？怎么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结果呢，是不是这个神为你要预备的是这样的？不是。那可是他这样子发预言，他怎么知道我心里所说的你的假神在里面，你的偶像，他看不到，他可以有时候看得到，他有时候可以读你的心。你有没有听过他在读你的心啊？读心术啊，好厉害，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你就很怕这个人啊。因为有的他在灵里面看到一些东西，把你心里面所想的东西看他就看到了，他就照着你心里面所想的把它说出来，你就以为是什么？这个是神要给我的哈。这个就是我会回答你，但是呢，会照着什么？会照着你的假神哈，必按他众多的假神来回答他，好叫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抓住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借着假神与我生疏，表面要亲近神，可是却做了这些事情哈。所以你告诉以色列家吧，说回头吧，就是要叫他们悔改。他说这些人呢，与我隔绝，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第七节哈，又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好，要问什么事？是不是 这个川普还是克林顿当选国家大事还是教会的事，不是哈，为自己的事来求问我。所以啊，你不要这个，如果你老是为自己的事来求问的时候，神说好，我就会按着你心中的假神来回答你啊。然后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啊。可是最后的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陷到罪里面，陷到捆绑里面。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这些事情？也有啊，有那个例子是这个样子的。神就让他们相信虚谎的事情，真先知讲的话他们就不相信，可是假先知讲的话他们就很相信。假先知说一些好听的话，平安了平安了，哇你很好，你怎么样子哈？有没有这种啊？像耶利米哈，曾经是这个样。还有一个例子哈，我们看那个在列王记上哈，亚哈王记不记得？亚哈王是怎么死的？亚哈王死，他是上战场死的，对不对？那他去上战场之前，哦，他又怕这次去不知道会不会打赢，找先知来问问看吧，对不对？啊，那找先知有好多先知嘛，啊，那很多先知都说好话，对不对？那有一个是真先知，他知道那个是真先知，讲的话都是他不中听的话，所以他很生气，很生气，就把他关到监牢里面啊。所以关到监牢里面之后呢，啊，那我们看一下哈，在列王记上的第二十二章。有一个叫米该亚的，就像施洗约翰，他是讲的是真话，对不对？那他们这个要去打仗了，啊，有犹大王跟北国的以色列王，啊，要去打仗。北国就是亚哈王嘛，啊，那犹大王叫约沙法。那这个约沙法王第五节哈，我们一起去打这个亚兰。他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吧，对不对？他是个近前的王嘛。”于是以色列王就召聚先知，约有多少？哇，400人哦！你看先知啊，对不对？招牌一掉下来，可能就扎到一个先知了哈。在路上走的时候，他问他们说：“我们上去哈，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不可以啊？”可以，因为什么？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哇，对吧？然后呢，这400个人都讲一样的话。然后这个约沙法一听就知道有点不对劲啊，他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求问他吗？”啊，他说：“还有一个叫谁？米该亚啊，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怎么样？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怎么样？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啊！什么这报什么报忧不报喜的，对不对啊？就像现在的现在的媒体们都是报忧不报喜哈。啊”这个哎，都说凶言不说吉言。约沙法说：“哎呀，你不要这样说哈，好吧，就找了一个太监，你快去哈，把这个人，因为这个约沙王的请求嘛，啊，然后呢，当中啊，他就穿着朝服坐在位上，然后有一个叫做西底家的哈，他做了个动作，什么？那个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个脚抵触亚兰人之，将他灭尽。哇，这个好不好？”太棒了哈，嗡嗡嗡嗡啊！然后所有的先知也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到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给王的手中。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亚哈王战死了，对不对啊？可是他们都这样讲哈。那召米该亚的使者就对米该亚说：“哎呀，你看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像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吧。”那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好，所以王就问他说：“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子呢？”哎，忽然他回答说什么呀？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嘿，你这讲的话到底是真的话假话啊？啊，所以王就对他说：“啊，你讲的话好像是不是真的样子啊？可能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啊，你一定赢啦，什么什么啊？那口气就是很嘲讽的话。你讲真话吧？好，我讲真话，我告诉你吧啊。那我看见以色列众民在山上，如同……”牧人没有羊群一般啊，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安回各家去啊。你看吧，我说他所说的话都是不好听的话吧？你听啊。然后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王上基列拉木去阵亡呢？”很奇怪，我看读了这个，觉得说神要他死不是很简单，给他死就好了嘛？哎，怎么那么麻烦，对不对？那其实神做事有他的原则哈，所以这个事情也在教导我们哈。他说， 谁能够去引诱亚哈阵亡呢？这个就说那个，那个就说那个，因为天上的万军讲到天上的使者啊，人的天使，然后就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有什么方法呢？他说，我去在他众先之中口中做什么？谎言的灵。大家记得那个谎言的灵哈，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是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了吗？好，然后别人听了，哇，很当然很不开心了，对不对？然后你说我们是谎言的灵啊，这个先知哈，那个西底家就打他的脸，说耶和华从哪里哈离开的灵，从哪里离开跟你说话呢？他说你去进到岩幕躲藏的时候就必看见哈，讲到他将来的结局哈。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哈，神让这个谎言的灵怎么样进入这些先知的口，所以这些先知原来可能都是曾经说过耶和华的话，他们被称为先知，灵里面被开启，可是到后来他们的心怎么样开始变了，变到后来神就让谎言的灵就进到他们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个原则，就是神他会允许这些事情会发生。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啊的第二章，我们看到有时候，哎，这个你为什么会相信他？哈，你是怎么笨，笨到一个地步，我怎么会去相信啊？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看那些新闻，金光党有吗？有些人被受骗，那些被受骗，我们以为他是很无知、没有知识、没有学问，发现那些被受骗的都是什么？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啊，律师啊、医师啊、大学教授啊，那些啊都被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话是什么？好像这是有一个原则哈、啊，你去做推销员也是一样哈、啊，你跟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你就一直讲他喜欢听的，然后他会说啊很好耶啊呀呀，到后来说要不要买，他后来说哎要，已经习惯了。所以这个有时候是这个样子哈、啊。那你看第二章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因为以后会有一些虚假的，我们知道有假先知嘛，假基督会起来哈、啊。那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呢？第八节哈，那是这不法的人必然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们，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然后这不法的人来是造什么？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奇事。所以有些人他们讲的话很准，可能会行神迹，甚至哎医病啊。所以你现在我们看到，不是每一个病的医治或者什么样都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传统教会会对于这个灵恩派做的事情会质疑哈、啊？因为这个异教会不会做这些事情，他们也会做哈、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人家在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虚心的接受哈、啊，因为有可能你不知不觉做的这些东西不是从神来的哈、啊。然后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然后呢，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所以当神人的心远离神的时候，怎么样？人的心远离神的时候，这个神就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你不爱真理啊，故此第十一节，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啊，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啊，你如果要看先知的一些原则的时候，我们看有很多的经文可以给我们看。民数记十二章，刚才列王记上的二十二章，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还有以西结书的第十三、十四章，啊，还有其他等等的。那重要的是，就是在这边哈、啊，你看了之后，你大概就知道我们面对这些啊先知的预言的事情，我们的态度是什么。然后继续看这个，你救了这个偶像第十四章哈、啊，第十四章神是在责备那些求问神的人哈、啊，求问先知的人哈。啊，所以你不要想说神去惩罚那些假先知吧，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问这个，你要惩罚也惩罚那个先知。但是如果你去问的是假先知的话，怎么样？神会不会惩罚你？哎，所以你要看你去的那个先知是真先知、假先知，你要去好好查验一下啊。因为如果你怎么样，你接待先知会得到什么？接待先知的赏赐。接待真先知，你会接到谁的赏赐？真先知的赏赐。你接待假先知，你会得到接待假先知的赏赐。圣经哪里有讲？这里就提到哈、啊，那些 先知，这些假先知他们的罪孽跟这些求问人的罪孽都一同，好，所以你们要小心哈。
我不知道他是真
还是假，但你要知道你是真还是假。如果你里面是假的话，你真先知都会被你害到，对不对？因为真先知在讲预言的时候，哎，他是真先知，可是他是按着你心中的偶像在回答你，哦，所以他的 credit 就受损害，是怪谁？肯定要怪你啦，对。所以真先知有时候会怎么样？他不是随便发预言，看到这个人这个心术不正，对不对？他可能就不发预言，不讲话啊。所以如果有一个真先知对你说，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发预言，你就好好的去反省检讨。好，所以这有一个原则，你看哈，他说哈，再回到这第七节哈，他说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前面，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但是结果呢，我会让他们灭绝哈。然后第九节，先知若迷惑说预知预言，说这个是这个。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你看到这个就看到那个亚哈王的情形哈。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的民中除灭。他们必担什么？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什么？求问之人的罪孽怎么样？都是一样的，好使以色列不再走迷离开我哈。所以我就说劝大家哈，说如果你真的要去找先知，第一件事你要干嘛？你最好先洁净自己的心思意念啊，这真的主啊，好，然后先问神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先知可以帮助我们，好，可以造就安慰劝勉，也可以给我们有个印证。但是我们里面的态度哈，一定要先把它调对，不然没有调对的话，里面有假神，里面有偶像，有苦毒的东西，那些罪的东西，对不对？你去找了真先知，真先知看出来就不给你面子或怎么样子哈，也许啊就想一些 general 的话，啊。那但是也许人家看不出来的话，你反而害了他，因为你自己有问题嘛，对。那如果这个先知又有问题，那你们两个不是就惨了吗？啊，所以当你自己去求问神，在神面前安静啊，把自己的弄更新了之后，发现哎，到后来发现神就亲自对你说话了，说不定你就不需要去找那个先知了，对。那如果神还是要你去找那个先知，那他会引导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原则还是一样哈，你不要去把这个信心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还是要看你自己哈，在神的面前你要成为一个守节心清的哈，这样子神才会对你说话，神才会跟你显明啊他的心意。那后面第十四章又提到哈，讲到说神要审判的时候，神他讲到说不管是谁哈，都只能够救他们自己。虽然有些义人很伟大，对不对？我们看第十四节，其中虽然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个三个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什么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哈。哎，神为什么只讲到这三个人啊？这一定有他的意思啊。为什么不讲亚伯拉罕、摩西啊、大卫啊？会提到这个挪亚、但以理、约伯哈。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神的一个原则。神审判的时候，个人是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哈。在以前情形哈，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哈。现在我们比较可以体会到我们的信仰是个人，可是在以前呢，这个信仰是什么？一家的。所以为什么讲到一个人犯罪，哦，全家都不是被杀了吗？对吗？亚干犯罪，怎么亚干跟亚干的人口这些全部都死掉了？好，可拉对不对？那些属可拉的人都死了，哎，这不是很不公平吗？以前是这个样子，可是到了有一天怎么样，神的审判就不是一个一家的，因为以前是这样，你就要是一家之主，这个什么，你的孩子都会跟随你，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哈。所以可是到了后来呢，我们看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以前好像是哈，父亲吃了这个酸葡萄，这个儿子怎么样，儿子的牙齿就不好了。为什么这个孩子生下来牙齿不好？嗯，这个你的爸爸可能喜欢吃酸葡萄，这样子啊。但是这个俗语要仔细哈，每一个人都要担当自己的罪哈。所以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原则。然后第十五章就讲到葡萄树的比喻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启示有他的一些原则哈。短短的这几章，我们的主题是讲到先知发预言哈。那其实把原则跟大家讲了哈，所以剩下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稍微这样看过去就可以了哈。那我们看讲义好了哈，讲义来说明我们今天的课程哈。 神向以西结启示天上的荣耀，也把审判的信息启示给他。他借着意象、动作、预言、比喻啊，有时候写哀歌啊，到后面我们看到一些哀歌的情形啊，向神的百姓传讲。那以西结是真的先知啊，看真先知跟假先知不一样哈，他忠心传讲神的道，可是人们喜欢听平安的信息，不喜欢听审判的信息哈。所以有人找先知求问的时候哈，怎么样？这个文他讲东西我不喜欢，再找别人，再找别人，找到有一个终于你喜欢的啊，终于找到一个假先知啊，那你就惨了啊。那所以你不要听这个是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只要你有一个相信哈啊，不管是谁啊，你的心里面讲说主啊，我就是为着我要信靠你的缘故，随便你一个人讲话，这个人他的话就是代表一个预言性的，可能神就借着那个人的口在对你说话，对不对？不一定是借着，一定要是先知恩赐的人哈。所以当时有许多人，很多的先知看到异象了，他们也发预言，他们深受众人的欢迎。哎，因为他们讲到一些事情很准了哈。可是他们所见的是什么？虚假。你讲的准不一定是代表你是真理哈，你有可能是虚假。那你说了错误的预言，把人引到灭亡。那以西结发的预言在当时不受欢迎，可是至终都应验了。而且不只是当时应验哈，不久之后都应验，耶路撒冷被毁啦，他们被掳等等的。而且你看到有很多可以应用到末世，我们现在读这个以西结的书的时候，哇，这个还是蛮宝贵的哈，因为这当中有给我们很多的真理的教导哈。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先知预言的一个态度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另外一个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十二章哈，十二章他是讲到那个以西结的这个以色列的预兆哈。他说：“人子啊，你往悖逆之家去，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啊。然后你要去用这个被掳的物件去，然后去挖透这个城墙，然后再把这个物件带去。这个事情是要做什么呢？第六节哈，到天黑时，你当在他们眼前搭肩头，带这些物件出去，必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啊。”就大白天用手去挖城墙，然后预备这个被掳的物件，最后呢蒙着脸看不到地，就是在说明哈，大家知道这个西底家王的情形吗？哈，在列王记哈，在耶利米书也提到哈，这最后他的下场哈，你自己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哈，在列王记下的25章4到7节，西底家就是这样子，哈，半夜的时候这样跑出去，可是他被抓回来，抓回来之后把他眼睛弄掉，所以他就看不到那个地。所以他就被带到巴比伦，他就死了。所以这个就讲到以色列民、以色列国还有以色列王的一个结局哈。所以他说这个是当作以色列家的预表哈。你看到在第十节，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预表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单子，单子哈，也指以西结他破墙而出的时候所带着单子，那个单子就是被掳去的那些物件、行李等等的哈。那所以这个代表说将来他们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哈。那也讲到百姓的一些困境哈，他们会惊慌，他们吃喝的时候会非常的惊慌。第十七节哈，你们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惊惶惶忧虑哈。那这个之前以西结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啊，在第四章就提到说吃饭的时候喝水的时候都非常紧张。那这个也是神跟摩西提到的哈，如果你们不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你必须要照咒诅，你的性命悬悬无定啊，昼夜恐惧。所以他的情景就是神现在审判要临到他们的一个情景哈，啊，最后土地会荒废。然后说还有在当时哈，你看第21节，人子啊，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会有这个俗语呢？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因为当时耶利米不是也讲了审判的信息吗？哇，讲了几十年、十几二十年，都怎么都没有发生啊？圣殿会被毁，这个事情怎么还没有发生呢？啊，那你们会认为说这是迟延哈，但是呢，以后不会有这个迟延的事情啊。所以在当时，他们有一种流行的话，就说异象都会落空。或者他们会想说，哎，这个先知现在发的预言可能不是最近的事情，是什么几百年几千年以后的事情啊，所以是关乎久远的事情。可是后来神就纠正他们说，神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日子就要临近了，你们所担心的事情啊都要发生，然后一切的异象，你们说这些会落空， 可是这些都会应验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们以为说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人们总是啊，这个你不见棺材你不会流泪，你不到黄河你的心不死啊，哎，你看到审判你才知道，哦，真的是这个样子啊。那可是你要如果相信神的话的时候，你的心情不是这个样子啊。有时候神真的会迟延啊，可是神迟延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的怜悯，他的宽容啊。在彼得后书那边讲啊，我们看到这些末后的时候，哎，好像还没有来到，并不是单言，而是神宽容我们啊。然而最终呢，这些东西一定会应验啊。然后呢，神在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第24节哈，他说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就不再有虚假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好，所以以前人们在这个要问求神问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找祭司或者是怎么样哈，那找不到祭司的时候，他们就找这些哈在当地的神禁止他们所做的这个邪术啦占卜的事情哈。所以后来果然以色列他们就不再有这些事情哈。还有第26节哈，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们所见的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是指的极远的时候哈，极远的时候。可是神说这个事情不久之后就要发生哈。所以以西结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大概在他被掳之后的第6年哈，再过了3年之后，这个事情就发生哈，他们就来包围这个耶路撒冷。还有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在读以西结哈，你也不要把它只当作是当时的情景。如果神开启你的时候，你看到在末世神要审判的那个预兆，那个原则，属灵的原则还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读以西结的书是特别是可以应用在末世，还有应用在我们讲到先知启示的这一方面啊。好，那第13章就讲到那个说谎的假先知哈。那先知是借着预言是为神说话，可是神要以西结去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因为他们奉耶和华的名发预言，可是神却没有说话。他们看到的异象领受预言，但是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假神，或是出于人意啊。所以最后的结果是陷入虚谎，成了假先知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留意啊，特别是我们在灵恩的教会，特别是我们蛮尊重先知的啊，可是我们也不要把先知过分的高举啊。如果你是真先知，我们敬重你，但是如果这个先知好像也是常常哈，他的生命也有问题啦哈，各方面，你神会开启你，让你知道说哈，这个是不是一个可靠的啊？那有一个原则就是本着己心发预言，哈，本着己心是叫做随从自己的心意，或者是解读别人的心意，啊，当他们做了这些事情，神就要追讨他们的罪啊，然后神称他们叫做愚顽的先知。啊，愚顽的先知表示说，他们行事为人是顺从自己愚顽的心，啊，顽梗的心哈，啊。你知道顽梗的心像是什么样？就像我们是不是顽梗悖逆的？啊，顽梗有时候顽梗悖逆哈，啊，顽梗悖逆有什么了不起？没什么大不了，对不对？你觉得顽梗悖逆严重还是不严重？啊？怎么说它是严重的呢？我们都不常常顽梗啊，一下顽梗一下悖逆嘛。顽梗悖逆哈，顽梗的意思是什么？悖逆是什么？顽梗的意思说，神说叫你去做的，你就不去做。悖逆的意思是什么？神说不可以去做的是吗？我偏要去做，很简单嘛。所以律法就是叫你说有些事情你要做的，有些事情不要做的，啊，不可。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你要孝敬父母，对不对？其实很简单啊。那可是如果我们顽梗悖逆，我们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像扫罗是不是顽梗悖逆的？
是。
啊，哎，他是做这些小事情啊，啊，好像没什么大不了。可是神就厌弃他。你看，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5章，你把这个记起来哈，啊。撒母耳记上的15章，可是我在服侍啊，对不对？我。这个讲道啊，对，我教主日学啊，我带敬拜赞美，我带查经啊，对，那这个叫做献祭，对，向神献祭，在服侍很好啊。你看第22节、23节啊，撒母耳就说，耶和华岂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对不对？ 听从神的话更重要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你顺从神容不容易啊？我没有比顺从神更容易的事情，因为神叫我们做的事是什么？很小的事啊。神叫我们做大事还是做小事啊？常常叫我们做小事，对不对？感动我们，哎，你做这个事情嘛，你去爱这个人嘛，对不对？给这个人凉水喝，这个事情是大事还是小事？哎，你去跟他说一些造就的话、安慰的话，大事小事？他有没有叫你说，哎，你要像比尔盖茨赚个几百亿，开一个公司什么？你要把什么做出来哈，打一场胜仗？没有嘛？神很多时候是感动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小的事情。你如果在小事上你遵行神的话，怎么样？神就喜悦。你的奖赏大不大？很大，对不对？可是你看我做的更多的是更多的大事啊，对不对？你说我现在去传道，我先去宣教、赶鬼、行异能，这个事情大不大？结果呢？神悦纳不悦纳？
神要你去。
然后神说我不认识你，对不对？可是说，哎，你给他一杯凉水，是神要你的。哎，你去关心他，烧一锅鸡汤给他，这是神感动你的。不不，我现在很忙，我要去带茶经。神感动你做的事情是一个小事情，你去顺服的时候怎么样？你的奖赏就是大的啊。所以到后来你会很惊讶的什么事情，后来说神夸奖你的地方，说神为什么夸奖你？因为你在这个小事上你在顺服我。神啊，我为你在那边讲课，讲了从早上讲到晚上，讲了4个小时，你怎么没有说这个事情我做的什么样？对，因为神可能没有叫我做这个事情，我做的这个是很好像很伟大、很辛苦的事情，啊！可是如果不是神叫我做的，像扫罗对不对？去打仗啊，对，哇，我打胜仗了，神有没有很喜悦？神不喜悦，因为什么？因为你不听神的话。所以你看扫罗他不是，你看我打胜了，这些你看亚玛力人都被打败了，可是他却没有听从神叫他做的那个小事情，啊！然后23节什么？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怎么样？与拜虚神偶像的罪相同啊！所以你不听神的话，你就是听别人的话了，对不对？你顺从你的私欲啊，顺从那些虚谎，其实这些都是假神叫你做的啊。那结果呢？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原则啊。就是你本着自己的己心发预言啊，可是呢他们却是有祸了啊，他们做的事情不是神叫他们做，可是呢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奉耶和华的名啊。所以我们对我们服事的人也是一样，我们口口声声讲说主啊，你看我为你辛苦啊，为你这么劳碌忍耐怎么样。有一个教会叫什么？以弗所教会啊，你们的劳碌忍耐，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对不对？但是你们把起初的什么爱心离弃了啊，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你再做再多的事都没有用啊。所以他们是愚顽的先知，表示心里顽梗，可是却一无所见，没有看到神叫他们做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心里在跟神倾心吐意的时候，哇，才发现神要求我做都是小事，好简单哦。跟他说造就的话，安慰劝勉的话，哎，去爱这个人，去饶恕这个人啊，都是小事啊。你发现就不一样啊。然后另外一个呢，他们像是荒场的狐狸哈。先知在灵里面有先见，应该是守望，应该是补破口，却因虚假的预言成为什么狐狸？狐狸他做了什么坏事？有没有很大的坏事？没有很大的坏事，毁坏葡萄园。葡萄园正在开花的时候，他去那边玩，哎，葡萄就不能结果子了哈。还有另外一个形容狐狸，就是他住在荒凉废墟的城啊，这个城后来变成荒凉，你就住在这当中吧啊。然后他们借着神的名义说预言啊，可是却不是从神来，他们就像是贼一样啊，他们是伤害误导神的百姓。那耶稣也提到有些先知，他们外面披着什么羊皮哈，里面却是什么残暴的狼啊。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你不要太容易去相信先知啊！你要先到神的面前，神在感动你之后，你再去，哎，你去看他很平安，那你去看他没有问题哈、啊。因为这个也许神使用他是一个神的真先知啊。但如果说哇，他很有名，他 他讲得很准或是什么，但如果你没有先自己到神的面前求问神的时候，你到最后你怎么样陷入迷惑你都不知道。然后又讲到说他们看到虚假意象是虚假的，意象是讲到进到属灵的领域，所以有可能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个在属灵里却是虚晃的东西，那他们是出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还有撒旦等等的。然后神就与他们反对，最后他们会被神攻击，神就会弃绝他们，所以我们看有这样的一个原则。然后神他们叫做什么？为泡透灰来抹墙，有没有？什么叫用为泡透的灰来抹墙？意思就是为泡透的灰就是涂料，就是还没有硬的时候，那个你看是他们在油漆，对不对？油漆之前是还没有完全泡透，还没有干掉，还没有硬的时候，那这个东西是什么？用什么呢？它是让外表很好看，可是有没有它的实质呢？没有实质。所以我们都希望说一些好听的话，就像这些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哇好好听哦，对不对？可是有没有实质？没有实质，没有平安，他们自欺欺人，他们自我安慰，最后呢他们就是大难临头。所以这个角色表示说你在粉饰太平，然后看一个墙快倒了，对，这个墙有个破口，哇这个现在上级要来视察怎么办？哎，反正用涂料涂一涂，所以很多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如果这些外面有一个虚有其表，可是不晓得里面其实已经腐朽朽坏了已经有蛀虫了，哇蛀虫怎么办？没关系，拿个涂料把它外面看不到。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做这样的事情耶稣也提到法利赛人，他们好像是什么粉饰的墙或者是讲到这个坟墓粉饰的坟墓是很华外面华丽，可是里面是污秽肮脏，最后这个城这个墙会倒塌，神要使狂风暴雨冰雹来攻击这个墙，意思就是说神会让巴比伦王来攻击耶路撒冷，然后这个墙壁承受不住，他们认为说耶路撒冷这个城墙很结实可是最后还是承受不住，因为神要攻击他们，然后神会拆毁他们那接下来他提到那个假先知刚才我们提到假先知，神曾经使用女人发预言，我们看到有的女的先知像米利安像底波拉像好多，那可是在这里所讲的是行巫术的女人他们会行诡诈，他们会欺哄人，然后讲到神会折断他们绑臂的靠枕还有下垂的头巾那根据考古这个都是巴比伦他们行邪术的一个仪式那讲到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他们猎取人的性命他们把人家给害了有时候我们也会讲说一个交鬼，扫罗不是去找那个交鬼的那个女的人女人后来他因着这个东西他也被杀害了或者是讲到说猎取人的性命在当时这个亚门人或者摩押人他们有个拜偶像是用儿女金火所以把人当作牺牲品那为了就是要得财力可是神最终呢会拯救他们神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手那这个也是讲到说以后弥赛亚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拯救他们那再来我们看第十四章讲到那个原则神他会报应那个求问者所以不要以为说你求问先知神不会追讨我们的罪还是会追讨。那在贝鲁之地犹太的长老求问先知以西结他们是民间的领袖，他们相信先知，这是不错的好的，对不对？那向神求问是好的，可是他们心里充满偶像的污秽心中有偶像，所以他们求问神也是枉然所以这些长老他们远离神，他们就被偶像占据了，虽然看起来是很敬畏神，可是里面却充满了无知虚妄他们不明白真理，他们反而被一些虚假东西给牵引诱惑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回到真理，你们圣经熟一点的话，圣经越熟你就越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我们通常开始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们圣经不熟，所以一下子先知这样讲好像很有道理，可是你又觉得怪怪，你又不知道怎么问题在哪里相信吧相信吧，可是有一天忽然你圣经都熟了，圣经的属灵原则也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真是先知，这个是神人我们跟随他，我们效法他，就像效法保罗，你就可以去分辨 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啊，这个心中那个有偶像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主放在，没有把神放在他们心里面。如果他们敬畏神，是常常默想神的话语，啊，神就在他们里面，那就不一样哈，神就会引导他们，神他们听到真先知所说的话，他们心里面就会扎心啊，然后就不会生气啊。那如果里面充满偶像，听到真先知讲话，里面就会什么，很生气啊。如果有一天你们听到我讲话，你们很生气，你们要小心啊，那可能不是我，是你们的问题啊。但如果你们心里面有神的话啊，哎，听别人讲话其实都好啊，不管是这个人是谁啊，因为都会让我们的心能够进到神里面。哎，听到一个公鸡叫，哎，你心里也会被触动啊。所以神就呼吁他们回头啊。那这个回头，这个也是弥赛亚说要做的事情啊，就是你们要悔改。好，那记得啊，我们求问先知，那这个如果他是假先知，假先知的罪孽跟我们的罪孽是一样的，好，神都要去追讨。好，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哈，这个三个义人哈，为什么讲到挪亚哈，讲到但以理，讲到约伯哈？所以当神开始施行审判的，虽然有挪亚、但以理、约伯三个人哈，然后他们有没有救过别人呢？有救过别人哈，他像挪亚一家八口，对不对？啊，然后讲到挪亚啊，替三个朋友祷告啊，然后讲到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哈，或者是讲到为着国家哈。可是真正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不能救别人啊！这是将来神要做的事，一个一个都要到审判台前啊。那神表示说哈，神要将人与牲畜在那边哈，要将人与牲畜在那边就断绝。记得讲到人与牲畜都断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指的是末后的审判。在西班牙书那边有提到说，我要除灭万类。天上的飞鸟，空中的飞鸟啊，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还有人类，我都要全部把它除灭。这个表示说是一个末后的审判哈，所以记得末后的审判，你不要想说哎呀我跟着谁啊，希望我也能够得救，不行哈，就是都是要个别的审判。那在审判之前呢，义人可以借着传义道使别人有得救的机会。罗德或者是讲到挪亚，对不对？他们也有去传义道啊。那可是审判的时候，个人在神面前只能凭着自己啊来拯救。那我们看这个三个义人，我们可以代表他们是不同时代的一个转折啊。讲到挪亚啊，挪亚之前我们可以这个讲到这个上古时代，他们人都活得很久了啊，很久远。那亚当也是啊，义人啊，亚伯也是啊，哈，我们也看到有以诺等，他为什么提到挪亚？因为挪亚是从上古时代，然后进到一个族长的时代，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审判是什么？就是一个洪水，有个洪水来的审判，那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那我们看约伯的时代，哈，约伯的时代之前我们讲约伯记，哈，可以讲到他的时代是在族长的时期，跟要进到律法的一个转折时期，哈。那约伯在当时哈，他的近前哈，他不能保守他的儿女，对不对？他为他的四个儿女在那边献祭的时候，那后来这个有一些灾害临到他们的时候，发现哎，这个也没有办法临到他保守他们啊。那但以理呢，他是可以说是从旧约时代已经结束了啊，因为讲到他们被掳，记得哈，我们讲到以色列人被掳，代表说神跟以色列人的那个约已经断了，神给他们休书哈。那表示说是要进到什么，进到一个新约的时期啊。那进到新约是后来在耶稣的时期才应验了啊。但是从但以理开始，神就已经启示神要与我们另立新约啊。所以在那个情况是人没有办法救自己啊，救别人啊，只能够救自己的义啊。然后神要降的灾是什么啊？你看2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啊。所以神要降四个灾，在末世也有这个四个灾，如果你看到启示录6章第8节啊，有这四个灾下来的时候，然后会杀害地上1/4的人啊。所以神审判的方式有很多种方式啊，洪水是一种方式，对不对？好，然后用火是一种方式，又灾害是一个方式。那现在讲到四个灾哈，我想有它属灵的意义哈，也可以讲到 在但以理那个时代，在以西结那个时代，以色列他们被掳，就开始有个帝国兴起，那个叫巴比伦。巴比伦之后呢，连续有四个帝国兴起了：巴比伦、波斯、希腊跟罗马，对不对？好，为什么讲到那个四啊？这个很有意思啊。那这个四个帝国陆续继续辖制神的百姓哈，可是神让他们哈被神保守，所以虽然在这四个帝国当中不断的逼迫他们、压制他们哈，可是他们却能够蒙神的保守。所以讲到神要降这个四个灾，可是神却保守有一些余剩的人，好让这个余剩的人经历这四个灾，可是却能够存活哈。那我们看这个四个大灾哈，挪亚时期只有一个灾叫做洪水哈。约伯的时候我们看到有风、有火、有刀剑，还有瘟疫啊，在第一章里面有提到他的那个牲畜、他的孩子是怎么样后来失去的，后来他自己也得到那个病啊，那个叫瘟疫啊。在末世呢，我们看那个灾不只是四个啊，还有七印、七号啊，还有七碗的灾会临到万国万民啊，所以那个灾是越来越多啊。那个刀剑呢，我们讲神的子民要被敌人的刀剑所杀哈，在末世的时候有没有刀剑？也有刀剑哈，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哈。然后有饥荒之苦，神子民要受饥荒，特别是在围城的时候他们受饥荒哈。末世的时候有没有饥荒？也有哈，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恶兽哈，在当时有很多的野兽出没哈，野兽为患。末世的时候呢有没有兽？也有哈，这个敌基督他就是兽哈，属灵上来讲。那瘟疫呢？瘟疫有哈，自古以来就不断有瘟疫出现，那瘟疫出现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哈。所以我们了解一下神审判的方式有很多种，那这四个灾是其中的一样哈，其中的这几种哈。但是呢神却保守这些余剩的人哈，让这些剩下的人，你看第二十二节啊，二十三节讲，我将这四样大灾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啊，岂不更重吗？然而其中必有什么剩下的人，啊，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这里来，啊，然后他们就会得了安慰，啊，所以会有余剩的人，指蒙神保守的渔民，就好像是挪亚一家八口、约伯全家，啊，后来被恢复，但以理的祷告，啊，让神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回来、啊，还有他提到这个圣城跟这个末世的一个启示啊，所以表示说这个再大的审判只要有神的保守啊，我们都会能够很安全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些预言听起来有时候好像很可怕，审判的预言好像很可怕，但是如果我们在主的里面啊，我们虽然面对这些审判，可是我们里面却不害怕啊。所以为什么一个信主的人，你如果跟神的关系越好的时候，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就会什么坦然无惧啊。有人在读这个旧约，他们不喜欢读旧约，为什么？哇，都是审判的信息啊。但是如果你在这审判信息有没有看到神的恩典，有看到神的恩典，有看到神的慈爱。所以这里也讲到说，这些刀剑那么可怕的灾害临到我们，可是呢神却怎么样可以保守我们，只要我们是属神的就可以了啊。所以第十四章我们看到有这几个方面啊，也可以当我们做一些属灵的原则跟参考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第十五章最后啊，就是葡萄树的比喻。那神对以西结讲葡萄树的比喻来预表耶路撒冷，也预表耶路撒冷的百姓啊，居民。那耶稣常常用比喻讲天国的奥秘，如果我们被圣灵关照啊，可以反复思想神的话，你就会明白这个奥秘。所以不管是在旧约的比喻哈，你可以把旧约的比喻多读一下哈。葡萄树在这边哈，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另外一个叫做葡萄园的比喻哈，在以赛亚书第五章，啊，那这都代表神的子民啊，或者代表耶路撒冷城。耶稣也把自己比作葡萄树，有没有？你们是枝子啊，所以葡萄树有个功用，你看这个很短哈。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木有什么强处吗？啊。葡萄树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呢？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啊，然后看呢，啊，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火计烧了两头，中间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完全的时候哈，啊，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讲到葡萄树，第一个讲到葡萄树有没有比别的树更好啊？ 葡萄树是高价，你或者去纳帕啊，他们种的不是什么其他的树，就是葡萄树啊。因为什么？因为它是结葡萄，如果结出好葡萄的话，这个你就有很好的功用哈。但是如果你在这个 Gilroy 种葡萄有没有用？没有用，种不长不出来哈。所以就是如果你这个葡萄树不结葡萄的话，你就没有什么用处。你可以做家具，你可以做柱子、做窗都不行，做钉子呢也都不行啊。以前是最差的木料啊，是用来做什么？可能做钉子啊。这好男不当兵，好铁什么？好铁不打钉，你们听过这俗语？这中国人讲的。好的铁用来做什么？用来做好的器皿嘛。如果一些废铁呢，做什么？做钉子吧，做钉子吧。对，所以最烂的东西是做钉子的，对不对？那所以木料也是一样哈，最差的木料，哎呀，这个已经是扭曲的或者是不能用。哎，但是钉子是小小的，所以没关系，可以用。那葡萄树做钉子呢也不行，连这个他讲说哈，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意思就是说连这个人家也都不会拿来做这个东西。所以葡萄树如果不结果子的话，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烧柴，拿来当柴烧。通常是拿来当柴烧，是在地上捡到的没有用的木头啊，拿来当柴烧啊。葡萄树竟然是这个样子哈。其实葡萄树原来是好的，对不对？神是要称他的子民就是葡萄树，可是有一个目的是要结出果子来。如果你不结果子的，就是没有用。耶稣也讲这个比喻嘛啊，我们看一看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一节讲：“我是真葡萄树啊。”然后又说：“你们是枝子，有吗？”然后如果是你枝子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不能结果子啊。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哈。你看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在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怎么样？扔在火里烧了啊。因为你不结果子，你就被折下来，被折下来人家看到干嘛？就丢在火里哈。所以这边也讲到这个葡萄树最后的结果是被烧的哈，只能当柴烧。那这是一个天壤之别哈。耶路撒冷我们一看情形也是一样，原来也是很华美的，是神的居所，是全地所喜悦，就像葡萄酒、葡萄美酒让我们喝了就很喜悦啊。那这个可是如果不结果子的话就没有用处。耶路撒冷如果不结果子，为神结果子，最后的也是一样会被火焚烧。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最后的情形也是一样啊，它就被拆毁被火焚烧啊。那已经烧了，耶路撒冷其实已经被那个掳了两次啊，已经差不多了，已经烧到一半了，对不对？你还没有烧的时候已经是没用处了，更何况已经烧了一半更没有用处啊。那但是很奇妙的哈，神拣选我们就是让我们这些很没有用的，最后呢神却在我们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作啊。那第六节哈，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众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烧，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因为你们没有结果子，这个枝子只好丢在火烧哈。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在火中当柴烧，那个火所代表的是什么？你可以讲到审判的火哈，地狱的火或者永火哈。所以神对他子民的要求就是这个样子，你要结出果子来，不然的话呢就要把它丢到火里面啊。使徒约翰来传这个悔改的喜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啊，不然的话这个火已经在这边准备要烧了啊。然后神就向他们变脸啊，所以神的脸，你们喜不喜欢来仰望神的容脸？神的容脸，神是用什么看我们？笑脸看我们，对不对啊？用笑脸看我们，我们要向神来仰脸啊！我们都一直这个样子哈，那是慈爱的一面啊。可是神的威严公义怎么样啊？但是我们犯罪的时候呢，他就向我们变脸，意思就是说，他就收回他慈爱的脸哈，他就来审判我们哈。神就向我们变了脸色哈，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这个先知的预言他的信息哈。 它里面有对当时所说的话，也对我们现在所说的话。那我们看的这一段，其实最重要的是讲到先知在发预言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记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先知，我们也可以领受先知的信息跟先知求问哈，但是先把态度弄对了就没有问题了哈。好，那最后我们看结论哈。旧约的时代哈，神借着先知晓谕他的子民，他用异象、异梦、谜语和动作比喻对他们说话哈。神向以西结启示哈，先知的话必然应验，必须要查验哈。然后若心不正直的话，神就会让虚谎蒙蔽先知和求问先知的人啊。那这个原则非常重要啊。那新约时代呢，神借着他的儿子说话，圣徒也都可以做先知讲道，意思说发预言啊，可以教众人学道理。有了神的话，不管是责备、审判、呼吁哈，然后只要带着谦卑受教自省的心，这些预言啊都能带下安慰、造就、劝勉，使我们得益处哈。所以不要怕预言，预言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心态已经把它调清楚哈，调对，调对之后，神会借着预言来祝福我们。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信息哈，我们就讲到这里。